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真道分解》节目的主持，欢迎你收听这30分钟的节目，一起投入对圣经的学习，让我们透过圣经，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得到光照，也得到呢信仰生活上呢很多实践应用的帮助。最近我们研习的经卷呢是历代志上下这一些的历史书的内容，这是张道明牧师为我们负责主讲的，共有10讲，已经完成了3讲，今天就开始聆听第4讲的内容。稍后张牧师会带领听众朋友呢，我们来看一个经文段落，历代志上的第13章到第16章，在这几章的经文内容，我们集中来看神的约柜，看看有关神的约柜的记载，从中呢有所学习。听众朋友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你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交流，你可以发电邮到我们的电子邮件的信箱真道@良友.net ezhendaohr.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又或者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来信香港无需邮政编码，不用邮政编码的请留意。现在听众朋友可以预备好手上的圣经，翻到历代志上13章这里哈，然后呢来聆听张道明牧师今天关于历代志上下经卷的第4讲内容。
从亚当、大卫到所罗门，神呼召叛逆的百姓回转，持守与神所立的约。历代志上下，张道明牧师主讲。
靠着神自己的恩典，我们今天又一次在这个真道分解的课程当中，大家彼此见面了。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这个真道分解的时候呢，我今天就要讲很多的圣经。就是历代志上的第13章一直到第16章啊，13章到第16章。那么在这13章到16章当中呢，有一个中心的，这个中心叫做神的约柜。什么叫做神的约柜呢？那么第一件事呢，我要让你知道的就是神与我们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当一个人要跟我们立约的时候，那我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呢？就是建立在信任之上，就是在诚实、信任跟信心之上的。比如说，我们要买一个屋子，我们就跟那个建筑屋子的人呢立了一个约，就是说这个屋子要怎么造的，它的材料怎么样，它的方式是怎么样，它的样子是怎么样，它要盖多高、多长、多宽，内容怎么样。都要按着那个规定写下来，写好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就签约，就立了一个约，就是说我愿意付上金钱的代价去买那个屋子，那个人愿意付上他的智慧、聪明、设计、劳力替我呢盖那个屋子，而且呢是照着那个内容干的。那么假如他盖的时候，他要建造的时候，他要有材料的时候，他不照着那个规定做的时候，那么在我这方面看就是怎么样，就是失约了。所以呢，在神的面前呢，神与人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就是靠着神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可以这样说了，就是对彼此对方的诚实，对彼此对方的信心摆在那个地方。神说我就要与亚伯拉罕立约，是神主动的。换句话说，神是一位诚实的神，神是一位可信之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和华神，今天透过了他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跟你跟我立约，就成为新约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新约当中，是在新约下面的子民，我们也是属于神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忘了神是一位立约之主啊！在这个立约之主之下，神有什么证据跟我们立约呢？这个约柜就是神与我们立约的约柜，在这个约柜里头啊，摆上了那个玛拿，还有那个亚伦他发过芽的杖。那么这些呢，都是神在那个旷野里头施行神迹奇事的时候给以色列人的一些证据，就是说我是信实的，你看在我的手上有这么多的东西，都是我所做过的，你们可以因为这些东西的缘故，你们可以信任我。还有呢，在这个约柜上面呢，有两个天使啊，那基路伯，他们呢是用翅膀彼此呢包着这个约柜的。那么这个约柜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主要的作用就是当人有约柜的时候，就知道神住在他们当中。第二就是这个约柜呢必须呢安放的好，那么神呢就参与人的生活，参与人的国家，参与人的那个国家里头所实行的各样的大事，比如说打仗了或者是怎么样啊，那么神就与他们同在。那么还有一点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原来这个约柜呢是放在圣所里头的啊，在这个圣所的最里头的地方呢，就把这个约柜摆在里头呢，就是大祭司要进入这个地方呢向神祷告的地方。换句话说呢，约柜呢就是一个求问神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神与人交通来往祷告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约柜的的确确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约柜。那么今天呢，因为犹太人不遵守神的命令的缘故呢，所以这个约柜已经在他们当中取消了啊，而且呢这个约柜已经转到另外的一个地方。我深深的相信今天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已经成为圣殿了，因为有圣灵居住在里头。所以呢，我们今天是进入我们的内心的深处，直接的向神祷告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那个约柜，那个无形的约柜已经在我们的心灵里头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讲这个约柜的事啊。在这里头呢，发生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呢，就是大卫呢要把这个约柜抬回来，就是说在我的国家里头应该把神的这个约柜好好的安放啊，这是他在神明面前的一个心意。因为当那个时候呢，国家相当的混乱，整天都在打仗，所以呢经过了扫罗那一段的日子的统治之后呢，这个约柜呢已经下落在民间。那么于是乎呢，大卫就要把它拿回来，这是第一件事啊。那么大家请放在心里头，待会儿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深入的学习。那么另外的一个学习是什么呢？这个呢很多人听起来呢觉得很不舒服的，就是当那个约柜呢被运回到大卫的城里头的时候呢，就到了一个地方呢因为他们是用牛车呢把这个约柜呢运回来的，那个牛失前蹄，就是忽然之间这个牛呢那个前蹄跌倒了，结果怎么样呢？这个牛车就歪到一边去，歪到一边的时候呢，那个车上的约柜呢就要跌下来了。那么当时呢有一个人呢叫做乌撒这个人大概在那个约柜车的旁边吧，他呢就赶快的伸出他的手来呢扶住这个约柜。但是想不到呢，因为神是至圣的，而且这个约柜呢也是至圣的，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碰他的，所以当他伸手要扶住这个约柜的时候呢，神就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面前。那么 当然这件事是非常突然的，而且呢非常非常难以解释的。但是我心里就想啊，假如我们把火呢放在一个火炉上，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孩子说，哎，你不要碰这个火炉啊，因为呢里头有火啊，他一定会把你的手呢烧焦的。那么假如我们的孩子不听话啊，或者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啊，他要碰这个火炉的时候，结果怎么样，一定会烧焦的。那同样的一个理由，制胜的东西就不要碰，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可以碰，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个乌撒虽然出于好意，出于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是绝对不可以减少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乌撒呢就失去了他的命令。这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是也让我们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最近在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就看见希伯来书里头呢讲到说，以色列人当中有祭司，祭司当中只有一位是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呢每年365天当中呢只有一天叫做赎罪日的，他在那天呢就为老百姓赎罪，然后为自己赎罪，就带了那个赎罪的羔羊，那个赎罪祭的羔羊，那个血呢战战兢兢的进入至圣所，就是圣殿里头，那个圣所里头最圣圣的地方就是至圣所。通常呢他们在那个圣殿的至圣所里头呢就把那个约柜摆在那个地方。那个大祭司呢就把那个羔羊的血呢捧着，那个羔羊的血呢就要进入这个至圣所，面对面的见神，为这个老百姓祷告。但是他是战战兢兢的进入至圣所，为什么呢？因为恐怕他仍然带着一些没有赎的罪，仍然带着一些罪是他没有认清楚的，没有悔改清楚的，在神的面前恐怕他仍然不够干净。所以当他进入这个至圣所的时候，虽然带着羔羊的血进去，但是仍然神会在那个至圣所里头，就在约柜的前面把他击杀的。这件事就是跟我们今天所看这个乌撒的事呢很相像。大祭司是整个国家的代表，但是他也可以被击杀的，因为约柜是在至圣所里头，神是至圣的，所以约柜也是至圣的。但是今天我们就不一样，今天耶稣基督已经被杀了，他就是我们的赎罪羔羊，他的血已经被流了，他的血就是我们赎罪祭的羔羊的血，我们今天就带着耶稣基督的血可以直接的进入这个至圣所，每天都可以向神祷告。你看我们的地位何等的崇高，我们的身份何等的重要，我们比从前那个大祭司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了。假如我们今天每天一次向神祷告，当时大祭司是每年只有一天向神祷告，那我们最低最低最低限度在祷告的能力上讲起来，在祷告的身份上讲起来，就比他大了365倍了。你看我们今天是何等重要的一个人。
历代志以祭司的角度记述以色列和犹大王国历史，仔细描述圣殿敬拜礼仪和侍奉人员编制，显明神不变的拣选以及圣经的福祸之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历代志》。
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使用你的权柄，使用在你身上主耶稣的羔羊的鲜血，让我们每天好好的进入这个至圣所敬拜侍奉我们的神的。那么到了这个历代志上的第15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地方呢神特别的拣选了一个家族，这个支派就是叫做利未支派，这早已经拣选的。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国家混乱了，制度不明了，所以呢这个利未人呢 立位支派呢已经混在其他的十二个支派当中啊，十一个支派当中，没有出来好好的侍奉神。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再一次的把他们挑选出来，他说你们叫做立位人，是专门被拣选被指定出来在圣殿里头侍奉神的，所以圣殿里头所有的工作都是属于你们的，只有你们才可以运这个约柜，只有你们才可以在这个圣殿里头洁净圣殿，祭司呢也只有立位人可以担当，而祭司呢是只有呢那个立位支派当中的亚伦的后裔呢，他才可以担任那个大祭司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真理啊！大卫呢又一次把立位人呢分别出来，让他们呢可以在这个圣殿里头呢侍奉神。那当时我们都知道呢，圣殿还没有盖起来，但是他们要人服侍约柜，要人服侍神，所以呢在他们当中他们要建立一个地方，大概就是会幕了啊。在那个地方呢就是立位人呢要抬那个会幕，要抬那个帐幕，而且呢要处理要洁净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看见第三件事呢就是这样的。好，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历代志上的第十三章第一节，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的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呀，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呢，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要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建筑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呢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神啊，这是一件好事，感谢主。这个大卫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态，以至于呢神大大的使用他啊。大卫之所以合乎神的心意，不是因为他所做的，当然他所做的也是合乎神的心意了，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对神有一个最里头的敬畏神的心态。所以呢我们上一课呢讲到扫罗，现在呢我们讲的大卫，就把这两个人呢做一个基本的比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见了，他觉得应该向神祷告，他觉得应该敬拜侍奉神，他觉得需要有祭司出来求问神，所以呢他就觉得应该把这个约柜呢运回来。好，到了第九节，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就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面前。那么大卫呢因为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头就愁烦，就称那个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哀念这个乌撒的意思。大卫并没有说神这样击杀乌撒是错的啊，他也没有求问神为什么你要击杀他，他直接的觉得他也明白乌撒不可以伸出他的手来扶住这个约柜，就好像我们说孩子你千万不要伸你的手碰那个火炉啊，否则你一定烧伤的，无论你碰那个火炉那个心意是如何的正当啊，如何的正确，你也不可以碰。那么所以这一十四章第十五章一直到第十六章，我们看见呢结果呢大卫就欢欢喜喜的迎接了这个约柜进入那个他的城，那么整个的国家都受到很大的祝福。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这个无形的约柜就在你的心灵的深处，你有没有在那个地方向神求告呢？但愿主大大的祝福你。
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六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从口出。选读经文：诗篇34篇12节13节。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在希伯来文里，散播谣言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邪恶的舌头。这种舌头喜欢重伤别人，捏造事实，甚至造谣生事。而诗人就教导我们要避免自己伸出了邪恶的舌头，才能够再世长寿，得享福乐。而咱们中国人也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疾病来自于饮食不当，而灾祸源于言语不慎。圣经的教训也多次的体现这种智慧。除了诗篇34篇12、13节之外，箴言书10章19节也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勒住自己的舌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通常都不自觉地说出一些绊倒别人的话，例如批评别人的过错，在没有了解清楚事情的时候就论断别人，拿别人的短处来开玩笑，以言语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地位和能力。其实这些言语都会伤害别人，甚至会破坏人际之间的关系。求主教导我们如何真诚地关爱别人如同自己，多替别人想一想，也多想到别人的需要，随时随地地禁戒邪恶的舌头，并且多说造就人的好话。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情况、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心愿都告诉神。主耶稣基督，求你赐我们谦卑的心，教导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也要多顾念别人的需要和感受，维护别人如同自己一样。主啊，求你饶恕我们舌头所犯的罪，也安慰那些遭遇言语重伤和攻击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想一想，你的言语是在造就别人，还是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呢？
我听过。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约柜的故事啊，刚才的诗歌呢，也是呢帮助我们对约柜的故事有更多的认识。当然呢，要了解知道约柜在神的选民当中它的意义、它的重要性，或者是它的影响呢，我们就要回到圣经来学习了。今天历代志上下第四讲的内容呢，就是透过历代志上13章到第16章的经文内容，我们来认识了解神的约柜。明天同样时间我们要看的经文段落就是历代志上的第17章。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可以先做预备，看看历代志上第17章。这一章当中呢，就说到大卫有意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大卫有心啊，为神建殿，但在神的旨意计划当中呢，大卫只是一个预备者，他不是一个建造者。那事件的过程啊，怎样的去发展呢？大卫怎样在神的面前了解神的心意，又能够谦卑的顺服去做更好的配合呢？明天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真道分解。
哇，我找到了。
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真道分解资源网站，欢迎你常常使用，找到帮助学习圣经或者是带领查经侍奉的有关的资料。真道分解资源网站有声音的档案，也有文字的档案。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